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 B 一直到二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 B， 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妒忌、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善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十一节，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诫命，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读经到此。
谢谢张英姐妹读经。今天晚上是本堂的叶伟华传道给我们真道，伟华传道要正道题目是属神的人逃避和追求的事。我们请叶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当我们要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加添我们精神力量，求你自己软化我们的心，使到我们领受你恩惠的道，使我们切慕你的道，好像切慕婴孩切慕灵奶一样。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做父母亲的弟兄姐妹，特别当你的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你会被同意说带小朋友出门是相当紧张的一件事情，相当紧张，真的。我带我的孩子们去那个演奏会，他的是有一些时间的限定，不只要准时啊，而且在演奏会之前可能15分钟就要到，不然关了门你就要等下半场才可以进啊。因为这个缘故，买了票当然是要安排时间，一切准备就绪才出门。可是有孩子的都知道， 弟兄姐妹，就是他们，你无论怎样安排呢，他们还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动作，会有一些动作让大人呢不知所措了。总是在要出门之前呢，要去厕所，在要出门之前要去厕所，不然呢就是发夹弄破了，换了发夹之后呢，发现袜子太松，或者是袜子太紧，袜子太松太紧，换了之后呢，还是有别的问题了。所以做父母亲呢，就越来越紧张，那个急促的那个命令就越来越多了。快点把水壶放进书包里面，检查有没有冷意，不要吵架，为什么还在看书？同样的，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到了尾端的时候呢，他的语气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急迫，所以他以一连串的命令，特别从十一节开始，一连串的命令不断的吩咐提摩太应该怎么做。那这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大概有五个段落。第一段讲到那些假教师，他们以什么心态来看待真理，最后一段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看待真理。第二段讲到假教师怎么看待金钱贪财。第四段讲到属神的人应该怎么看待金钱。第三段是中心，11到16节保罗吩咐提摩太，因为耶稣将要显现，所以属神的人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就逃避世人的那种虚妄的那种心理，逃避那种贪财那种心态，我们去追求那些有真正价值的事情，属神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第一，我们要逃避自高自大的心态，我们去追求去保守神托付我们的真理，逃避自高自大的心态，追求保守神托付我们的真理。那如果你读到这里，你就发现保罗在这封信是第三次来揭穿这些假教师的错误。因为第一章我们已经想过，思想过，他们偏离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们传一些虚假的道理，高举行为救不了人的道理。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他们境界嫁娶，他们境界吃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突出自己多么的属灵，突出自己为主做了多么大的牺牲。现在来到第六章，保罗进一步第三次的揭发这些假教师的错误，他们有什么特征呢？第三节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不服从耶稣的教导，然后第四节开始解释他们的动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自高自大，高估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那这样的一个心智，自高自大的心智就产生一系列的表现，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自高自大，不过你可以看出他的表现。他们有什么表现呢？虽然一无所知，却专好问难，争辩言辞，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心态，喜欢跟人家吵，争论一些不同的意见，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小的不同的意见，在他的眼里面呢，这里要描述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好像一个人有个伤口啊，你去碰他，他整个人跳起来，这样的一回事，稍微一碰就引发了争论。所以因为跟这种人在一起呢，就产生各样的罪了。保罗这边说什么呢？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单单从这四个形容词呢，你就知道保罗很了解教会纷争的。保罗很了解教会纷争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问题。原本是一些次要的问题，在一些人的眼里变成没有讨论的余地，于是在教会里制造纷争，分裂弟兄姐妹，然后毁谤那些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说他们认为圣经有问题，然后制造猜疑，让那些单单听他们一面之词的人呢，怀疑对方的人格，怀疑对方的信仰。可是为什么以弗所教会会出现这么多的罪恶呢？ 啊，保罗解释啊，因为这些假教师坏了心术，换句话说，他们的心里面心思意念整个思想毁坏了，破烂不堪，并且他们失丧了真理，就是真理本来是在他们心里的，可是掉了，被偷掉了。这是这样的人，我们呢，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假教师这个描绘里面得到一个提醒和警告。可能有些东西，有些做法，甚至有些教导，我们个人觉得相当重要。可能我们想跟人家争执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出于体贴真理的心，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这方面的不同的意见，究竟跟真理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如果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是不是可以保留在个人的一个信念就好？第二方面，我们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方式来处理我们不同的看法呢？如果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必须通过制造纷争、毁谤、猜疑来处理我们的不同，那我们就很小心了，因为这些纷争、毁谤、猜疑会有一个后果。希腊神明赫拉克里斯，就是大力士神啊，希腊的赫拉克里斯。那这个大力士神，他走在一条路上，在他要往的地方去呢，碰到一只猛兽、怪兽，非常凶猛，挡住了他的路。这个大力士神呢，生气起来，拿他棒，一棒就把这个怪兽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他就去往前走了。往前走不久呢，这只猛兽又再出现了。比上一次更大更凶猛，于是这个大力士神又再打，大力的打，把他打死，打死走了不远，这只猛兽又再出现，比上一次又大又凶猛，大力士神只好很费很大的功力又把他打打打，才把他打死。然后呢，就有一个智慧的使者出现，智慧的使者说，你不要再去打那只猛兽了，因为那只猛兽的名字叫纷争，你越打它，它下一次回来的时候越凶猛。其实如果你把它放一边不理会它的话呢，不参与跟它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呢，它慢慢就会萎缩，慢慢就会死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有智慧的人，远离纷争，不要挑起纷争猜疑，而是保守教会的合一。可是另外一方面，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教师的这种教导呢？保罗在20到21节说，他要保守所托付他的真理，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保罗说保守所托付你。我们在第一章其实想过，思想过这个交托托付的观念，记得吗？我们说真理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交给人，好像英女王的王冠一样。可是这里进一步解释所托付给提摩太的这个真道啊，好像一个贵重的文件一样，稍微修改一下就整个东西破坏了。不只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要好好的看着，而且稍微修改呢就会破坏了。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很多人花钱呢、去请律师帮他们办那个遗嘱吗？为什么要花钱请律师？为什么不要自己写就好？因为律师们赚钱呢，所以他们很仔细，很仔细。那如果夫妻去跟律师去办这个遗嘱的话呢，律师会问你，不只是问你们夫妻死后啊，很坦白的啦，夫妻死后你们的钱要怎么分呢？分给哪个孩子？不止这样啊。他还会想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们跟你们的孩子都全部死掉，那么你们的钱要分给谁呀？这个问题可能倒没去想。那所以不只是他们很想得很周到，另外一方面呢，草拟遗嘱要很小心，因为一个逗号，多一个逗号，小一个逗号呢，都会改变那个遗产的分配方式。如果我说我要分给小猫小狗小明小花、有逗号，三个逗号在那边，跟我要分给小猫小狗小明和小花只有两个逗号的话这个分法是不同的因为第二个呢，第一个是分成四份嘛， 第二个是分成三份，小明和小花要平分最后一份，所以是不一样的。保罗在20到21节描述这些假教师，就是用自己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改变修改了真理，慢慢的暗暗的改变了真理的意思。那最近可能在外面大家逛街是在外面看的时候，可能看到好莱坞有新的电影哦，一个广告相当熟悉的叫挪亚，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挪亚这个新的电影，广告上还说是从创世纪的记录得到灵感的一部电影，哦，是不是该去看一看，体会一下这个圣经记录的真实性呢？我没去看，我还没有去看呢，不过我看了一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感想。其实上网去就知道了，就连非基督徒都会跟你讲啊，哎呀，好莱坞的电影导演当然是要加上一些创意嘛，不然的话观众为什么要去看这部电影呢？读圣经不是行了，对不对？于是电影里面的神呢，好像关心动物过于他关心人类，电影里面的挪亚呢，好像不太明白神的心意，需要通过别人的引导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制片商叫 Paramount 的这个公司的副主席说，这部电影啊好兴奋，因为它同时吸引到主流观众和那些想高举自己高举他们信仰的观众，这部电影都吸引到了。接下来有人说还有两部以圣经为主题的电影将会出现，一部叫《天堂是真的》，另外一部叫《出埃及记》。可是挪亚这部电影真的是以圣经为主题吗？一个电影评论员说，这个挪亚的这部电影的导演好厉害，因为他把创造论、进化论、原罪、末世的教义，还有偏激的环境保护主义，都全部融合在一部电影里面。这是个非基督徒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然没有人期待好莱坞按照圣经来拍电影了，可是我们要敏感似是而非的道理的那种危险性，那种世界的声音慢慢的侵入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的信仰，而且让我们比较认真的去看待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可能觉得没什么事，是好莱坞拍的嘛，你为什么去大做文章？不过如果你想想看，这个制片，同样的一个制片商，用同样的一个创意的手法，拍一部关于另外一个宗教的教徒所尊重的那位先知，那个教的教徒会不会包容好莱坞的做法呢？也许我们比较随便，也许我们觉得信仰当中不知不觉被这个媒体被世界所影响也不怎么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认真谨慎的看待，保守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不要被人轻易的加一个逗号把它慢慢的修改了。那除了不要自高自大，要小心的保守神托付的真理之外，第二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我们逃避贪心，依靠那位赐万物、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当保罗在第五节继续的描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我们看见，哦，原来这些假教师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呢。什么特征呢？贪财。贪财。这些人内心世界是怎样呢？第九节说他们想发财。啊，你们不要以为说想发财只是做白日梦而已。不是。这个人想发财的意思是他心里面呢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欲望，于是设置了目标，而且很可能有个计划往着那个目标去做。你说，诶，箴言说殷勤筹算的足智丰裕，好好计划努力去工作制造财富没有罪吧？可是问题不是计划努力的问题，问题是这些人不以自己所有的来知足啊，这个是他的问题。他一直想发财，于是圣经说什么呢？现在许多的苦难里面，这些是怎么样的苦难呢？九节，有些是迷惑， 迷惑，就好像试探，外面世界的声音慢慢的进入我们的头脑，改变我们的思维。哎，走直销很好啊，可以很快赚很多钱。于是我们教会楼下的那个直销店呢，人很多的，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有些呢是好像网罗一样，看起来开始很好，看不到那个问题的，可是突然之间有改变，把你给绑住了，网罗。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有一种植物，我们都知道说昆虫吃植物嘛，对不对？可是有一种植物呢，是植物吃昆虫，植物吃昆虫叫做捕蝇草，英文是叫 Venus flytrap， 非常鲜艳夺目的一个植物，有两朵很大的叶瓣，叶瓣这样开着，当蚂蚁或者苍蝇或者蜘蛛走进这个叶瓣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叶瓣不是立刻就关起来了，不是，这个叶瓣不是立刻关起来，这个叶瓣它是让这个神创造的奇妙，你说为什么不要立刻关起来，不是完蛋了咯，就把那个昆虫吃掉啊，这个神创造的奇妙。这个叶瓣呢，它让昆虫呢自由在里面活动，当这个昆虫在20秒里面同时触摸到两根不同的触毛，因为叶瓣里面很多的触毛，这颗昆虫触摸到两根触毛以上它才会关起来。你说，哎，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因为这样的做法呢，才确保这个捕蝇草啊抓到的不是一些意外掉进去的灰尘或者沙子，而是有营养价值的活昆虫。因为只有活昆虫才会在叶瓣里面走来走去，灰尘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想投资出来创业还是什么的计划，我们都要小心思想我们心中的欲望。不是说创业投资不好，不是，如果我们带这个长期的目标，愿意劳碌，不期望不劳而获啊，那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想不劳而获，短期之内赚很多钱的话，那很小心，因为开始看起来可能一切都很好的，我们活动得很开心的时候呢，情况突然的改变，我们就被绑住了。所以圣经这里就说，很多人因为贪财落在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被愁苦刺透了，非常的愁苦，却没有办法摆脱，没有办法摆脱。你就问那些落在债务里面或者因为贪财使到家庭破裂的人，你就知道那种痛苦。那注意保罗的警告，想要发财的人会陷在愁苦不能自拔，可是基督徒呢，保罗说基督徒以知足的心依靠神，因为他们是为将来做打算，为将来预备。因为保罗好像常提到钱，会不会，为什么整天谈钱呢？因为好像保罗常常提到教义，因为教义反映我们怎么看待神。同样的，保罗整天提到钱，因为钱反映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保罗整天需要谈钱。保罗是怎样对比假教师的心态和属神的人的心态呢？贪财对比知足。可是为什么属神的人会知足？首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短暂的。第七节，认识主的人知道，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个不只是圣经的专利知识哦，其实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里面呢，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走。传说这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过，亚历山大大帝死前有三个愿望。第一，他要依他的医生抬他的棺木；第二，他要将领把他从战争当中夺来的金银财宝铺在那个出殡的道路上，出殡的道路上；第三，他要他们把他的双手吊在棺木外面。将军就忍不住一定要问了，为什么你有三个奇怪的愿望呢？亚历山大大帝说，第一， 我要让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医好一个将要死的人，所以我要我的医生把我的棺木抬出去。第二，我要大家看见一辈子赚来的金银财宝呢，一点都带不走，所以我要他们把这些金银财宝铺在路上让人看。第三，我要大家看见我空手来到世界，也要空手的回去离开这个世界。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有相似的一个看见，可是有点不大一样。我们不单看见这个世界的短暂，我们不单看见人的那个脆弱软弱无能，18到19节，我们还看见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然后我们乐意为这个将来去做打算。怎么打算呢？保罗说啊，用今世的钱财积成美好的根基，好像储蓄一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有长期目标的，通过善行，通过慷慨施舍，通过乐意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来渐渐的建立一个永恒美好荣耀的一个根基。因为今生是暂时的，我们真正的生命在另外一边。记得耶稣讲过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吗？一个做管家的人将要被主人辞退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叫那些欠债的人来给他们打折扣，那个欠100篓油的写成50，欠110麦子的写成80，打折扣。为什么呢？他自己讲那个目的哦，那个目的是希望他被辞退了之后，这些欠债的人把他接到他们的家中。耶稣又说啊，我们也是要用今世的钱财去结交朋友，为的是将来那个永存的账目，永存的账目。那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自己每个人去思想，我们为这什么东西去积蓄，为这什么东西去做预备。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放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也是放在那个地方。那我想大我们当中不会用电脑的人都知道什么叫苹果啊，苹果牌的电脑，苹果牌的电话，苹果牌的 iPod， 各样的产品。不过不懂大家知不知道，1980年12月的时候，苹果的这个公司的股票在纽约华尔街股市上呢，每股值美金2.75块，2.75块呢。前天我去查的啊，因为我去看一看呢，现在每股523块。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在1980年12月你用10000块钱美金去买了一些苹果的股票的话呢，现在你已经有差不多200万了，半间宣信堂。你羡慕别人吗？羡慕他们。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投资项目，不要，这次不要再错过了，这次不要再错过了，投资说明书啊，说保证你单单今世就赚100倍，保证你单单今世赚100倍，你说哎，哪里有这种事情，在讲台上不要讲骗话啊。耶稣说跟随我为神的国奔跑，没有在今世不得100倍，在来世不得永生，这是他讲的。那些参与这项投资计划的人呢，坦白说啦，都会感受到有时候很心疼啊，很心疼。可是我们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对不对？我们摆上今世不义的钱财，到了时候神把那个真实的财宝交托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投资，换取到了时候真实的财宝。那不但我们只是为将来预备哦，我们属神的人也可以在今世知足，为将来预备的时候在今世可以知足。第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知足呢？为什么？17节，因为我们知道今世的钱财是无定的，随时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这个随时会改变的钱财上面， 相反的，我们依靠的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神，一个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我们那个真实的依靠。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存着感恩的心享受我们所现在短暂的生命里面拥有的东西，因为这一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无论你是有机会到苏格兰去观赏山林湖泊，或者在你祖屋区附近公园散步，你都可以很开心很喜乐。最近我们家景茂附近啊，很多树开花，有紫色有白色，然后下了一场雨之后呢，遍地落下美丽的花瓣呢，有点那个什么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个效果了啊，跟可能在外国的那个景色不会差太远。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可以感恩，也其实应该学习感恩。因为我们属神的人知道，最爱我们的神把他的爱子差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可以富足，为我们受了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为我们受死使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神把万物和这位爱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那这就是一个丰盛全备的救恩，向我们这些不配蒙怜悯的罪人彰显。所以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了解这个恩典的广大，神恩典的浩大。当我们了解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学习，学习不羡慕人，学习可以知足，因为神在耶稣里面把超然的恩典最好的给我们。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经文所讲的，保罗这里是特别针对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他说哎呀不关我的事，今世富足的人。因为保罗知道富足的人比较容易自高，富足的人比较容易依靠无定的钱财。可是刚才我们读那个起因经文诗篇62篇说什么呢？诗人说你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诗人说？因为我们的盼望从神而来，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能力慈爱属乎他，一切的好处，一生的好处都离不开这位神。我们真的明白这个观念吗？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观念的话呢，当我们慢慢，可能你说现在我不是富足的人，可是如果神给你恩典，你慢慢积蓄财富的时候，你怎么看待呢？感谢神，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常常看见一些有余的弟兄姐妹，有余的弟兄姐妹在各个方面暗暗的慷慨的去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曾经就听说听到有某一个弟兄姐妹知道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爱吃某样东西，花时间花金钱去买给他吃，或者有人背地里奉献，让一些经济比较紧张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圣经营。曾经有人有一个弟兄借钱给一个青年人，让这个青年人可以读完大学，没有限定几时还，也没有限定要还多少，也没有收利息，然后这个青年人读完了大学，慢慢一笔一笔的还给这个弟兄，还到最后一笔的时候，最后一笔款项还给这位弟兄的，这位弟兄说哦，原来还有啊，他根本就没有记录这个青年人所还的那个数目。那所以我们当中，当我们弟兄姐妹慢慢开始富裕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这边所说的哦，能够做一个行善的人，防止自己成为自高，防止自己变成骄傲，开始依靠钱财。因为当神给我们的恩典越多的时候啊，我们也有越多的那个托付，哦，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接着向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人行善，来操练我们依靠神的心，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越多为神的缘故给人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会越多的学习依靠神，这个是成正比的。那所以保罗呼吁提摩太逃避教义上的虚假，逃避属世的贪心，然后就来到中心11到16节，属神的人第三点，属神的人应该追求那个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16节，你看保罗用6个形容词来描述：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为什么保罗好像很注重这些品德啊，属灵的品德？那因为真正的生命呢，不是在乎外在的环境，这个环境会改变的。一个追求神的人看重的是自己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神看重的是他的内心，这才是那个生命的真正的本质啊！内心才是生命真正的本质。夫妻相处的时候呢，常常会因为男人和女人看重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有时会闹出一些笑话。所以在不久前在那个 WhatsApp 的一个群里面读到这类的一个笑话，夫妻躺在床上嘛，那个丈夫突然好像含情脉脉的转看着妻子感叹，哦，说哎呀老婆这辈子实在太短了，所以老婆好感动啊，原来先生终于开始珍惜我了，所以说这辈子实在太短。然后丈夫就接下来说，这辈子实在太短了，都盖不到脚啊，盖不到脚。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不但不了解自己的配偶，同时也不了解神喜欢什么，不了解神喜欢什么，以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来教会崇拜甚至上课甚至侍奉，哎，这些东西好像都很好啊，我喜欢，神也一定喜欢的。可是看保罗在11节告诉我们，神喜欢什么呢？内心世界，从内心的世界开始。今天我们就可以选择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主权之下，向着神活着，向着神活着。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知道他的这个思想言语行为在神面前是敞开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可以很诚实的向神祷告，求神鉴察他的心，甚至求神改变他的渴望，他所追求所渴望的东西，求神去塑造他，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你看这样的一个生命啊，需要用6个形容词来描述，就是因为它很丰富嘛。其实好一些这边所提到的观念，我们查这卷书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无伪的信心，那个实际的那个爱心，那个操练敬虔比操练身体还重要，因为敬虔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前面已经思想过了。那无论怎样，我们时间关系，可能也许单挑忍耐吧。什么是追求忍耐的一个生命呢？追求忍耐。那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面对我们生活的那个艰辛啊，你们都知道，哦，自己可能被病痛缠磨，或者知道你的家人在国内也好，别的地方被病痛缠磨，你思虑，你担心，然后面对工作上的那种压力，可能有时候包括不大平等的待遇，然后再加上人际关系的那种挣扎，然后再加上接二连三一些令人泄气的消息，国内传来的消息，孩子的叛逆，家人面对的一些问题，然后还要担心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2年后怎么办。你说哎呀好不容易啊。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怎么办呢？在神面前活着的人呢，我们就可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通过神的话语能够继续有能力有智慧，有一个看见，知道怎么挑起这种担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担子很重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想起他的话。诗人说诗人说神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神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彼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他面前，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这就是一个寻求忍耐生命的人，来到神面前与神沟通，求神光照，使他明白怎么样在他的艰难当中追求一个忍耐属灵真实的生命。不过我们看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在四到九节这个生命的本质，自高自大，争辩，嫉妒，贪财，跟提摩太在十一节所描述这个本质好像差很远啊，为什么那么不同呢？其实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了，十四到十六节，因为一个属神的人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保罗很严肃的在告诉提摩太，在那位曾经在比拉多面前做见证的耶稣，来命令提摩太去保守这个真道。他说，诶，奇怪，为什么保罗在这时候要提到本丢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因为本丢比拉多受难节要来了。本丢比拉多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人物，耶稣曾经站在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人物面前做见证，耶稣也会千真万确的再次显现啊，以神的大能显现。怎么知道呢？你看十五到十六节，要保罗他想到那一幕那一天的时候呢，他就禁不住祷告起来啊，禁不住祷告起来。他说什么？神要将他显现出来，这位独一的主宰，这位超然全能，这位在一切君王权势以上，这位永活的神，这位住在人不能接近光中的神，会确保这一天来到，会确保这一天来到。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哦，相当困难。不过我们思想看，我们可不可以体会看见一下这个保罗现在看见的这一幕呢？无比荣耀的一幕啊！对比我们现在可能在追求短暂生命的一些好处啊，追求短暂生命的好处。那因为我们知道，真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会面对这类的挣扎，说哎呀，世界上的这种荣华富贵真的很吸引人，要放下也难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要有一能够拿一点保罗的那种视野，拿一点保罗的视野，明白到哎，这些美好的东西啊，终究会过去的，终究会过去的。那我们花很多时间心思去为这些可今世可能有可能没有可能发生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花很多心思，可是我们为这那个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去思虑呢？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这位荣耀的主，这位保罗所描述的神？可能我们当中有几位还没有肯定自己是不是预备好，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不是盲目的追求世上的这个财宝而已，然后我们以为说当我们时间到了闭上双眼的时候就一了百了过去了，却突然发现闭上双眼之后不久之后双眼睁开了，双眼睁开的时候看见什么呢？前面有个新的一个地方，天地都逃避了，天地都逃避了，眼前只剩下千千万万的人一同站在一个看起来是无边无际的广场上，好像广场一样，好像海沙这么多的人数，你就站在当中。那前头有一个光明的白色大宝座， 这位保罗刚才我们读到所描述的这位神，坐在那边，坐在宝座上，因为他的荣耀光辉太过光芒，没有人可以定睛看着他，没有人可以定睛看着他。这时候不只是他出现了，耶稣基督也显现了，在他的旁边，右手边，右手边，眼目如同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穿着洁白但是见着血的衣服。那坐宝座的神这时候翻开了案卷，千千万万的人一个一个的向前，按着姓名，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还没有到你啊，因为人很多，可是你突然想，我怎么办呢？到我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想到过去的行为，在别人后面毁谤人，对家人对同事的那种仇恨，各样的污秽淫乱贪婪嫉妒，轮到你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时间，你转过头去看，在天的一边，那些你以为很重要的东西，你辛苦积蓄的那个公寓，你的财宝，你的霸业，突然之间烧成灰烬了。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说，世上一切有形质的物都要被烈火焚烧而融化。然后你再转看天的另外一边，因为这边有一个亮光突然显现，新天新地出现了，耀眼夺目，美丽灿烂的一个地方，就是永恒的这个城市。你却发现原来你不能进去，因为你从来没有为那个荣耀的将来积蓄过任何的根基，没有。可是在你后面呢，展开的是永远烧着的硫磺火湖。那我们可以逃避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思想过，还没有预备过的话呢，现在可以开始预备，来到神的面前，这位保罗所描述的这位神面前，认识他，这位圣洁光辉的神，在他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配蒙怜悯的罪人。好像保罗也承认过自己是不配蒙怜悯的罪人，不能够自救，在神降临刚才我描述的那一天那一刻，因着自己的罪会走向灭亡的。同时认识到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子的灭亡沉沦，所以差派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再过四天就是受难节了。我们基督徒就是纪念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死，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得到这个真正永恒宝贵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就依靠他，不但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债，不但耶稣给我们永恒的一个盼望，这位住在光中的神呢，与耶稣基督一同显现的时候，因为他认识我，我可以欢喜快乐的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不只是有一个永恒荣耀的一个盼望，在今世可以因为认识这位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呢，真正的喜乐和知足，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生命在那里，不在这里，而且我们可以开始追求生命的价值和真正的意义。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呼求，求你自己看顾属于你的儿女，让我们不只是为这短暂将会过去的世界而活，而是记得我们有一个永恒真正的一个生命。求你就常常提醒我们，也为这我们当中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来祷告，借着你的话，主啊，求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使到我们也看见那个必定要来的事，让我们能够 现在就做预备，使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里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